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哇，时间来到2026年的3月了。3月呢，我们开箱世界的系列呢，来到了南亚这个地区。而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南亚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印度开始来开箱南亚这个区域。诶，讲到印度齁，我觉得身为旅行爱好者啊，印度好像是一个一定要去解锁的国家。在我这次去印度之前呢，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去过，每一次和其他的这个自助旅行爱好者在聊天的时候呢，哦，大家就会说，哦，印度是一个让他们印象很深刻，说什么刷新三观啊，挑战下限，或者是，欸，认识了新的世界，很开眼界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常常觉得是说，欸，好像说每一个背包客或每个爱好旅行人大概在某个阶段都会去过一次印度，但是呢，那个又是一种很难用言语形容清楚的感觉，好像你没有去过就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聊说，欸，到底在印度旅行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是什么呢，我想也许就有点像我们在台湾齁，以前我们会说男生没有当过兵，欸，好像人生中就少了一个体验，就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有一块东西你就是接不上话，这样子的感觉齁。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类比到底准不准确，那无论如何呢，我就觉得说好像对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来讲呢，印度就是一个他必经的过程，或者是必经的洗礼。那其实不只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喜欢自助旅行、喜欢在世界各地爬爬造人如此，即使是在人类历史上呢，许多伟大的旅行家呢，他们都有去过印度。比如说呢，欸，我觉得这个旅行作家的祖师爷、旅游 YouTuber 的先驱玄奘，对，玄奘呢，他去了一趟印度，他和他的弟子呢，就写出了这个《大唐西域记》。然后还有呢，对，我们在 EP50 有提过的来自伊斯兰世界人类史上最狂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欸，他也去过印度，而且他还在印度待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哦。对，所以我自己身为一个旅行 podcaster， 然后又那么喜欢在世界各地呢去探索，怎么可以都没有去过印度呢？那正好三月的时候，印度有一个很重要的节庆叫做 Holi， 猴历节，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节日，就趁这个机会呢，就赶快要来解锁一下印度。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印度开始呢，来开箱南亚。那先说明一下齁，大家应该记得我们二月的主题是开箱东亚。那东亚其实我们有做两集的节目，是 EP255 还有 EP256。那大家可能会说，欸，啊，怎么那个东亚感觉还没有开箱几个地方，我们就要跳到南亚了呢？其实东亚我们还是有安排其他的内容的齁，只是说，欸，因为我来不及把它做完，所以呢，之后我会找时间齁再跟大家补上。东亚还有一些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括跟台湾有关的主题，大家可以之后再期待。那今天呢，我们就开箱南亚，我们就从印度呢开始来走进南亚。其实说实在齁，我一直没有去印度的原因，大概最主要就是因为从美国过去真的很远，从这个美国的西岸飞到德里或者是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的话呢，飞行的时间其实是比飞回台湾还要更久的。那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没有去过印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在科技业工作，其实在我身边的印度同事的存在呢，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正常齁。那甚至包括很多我的这个大主管啊，或我公司的大老板，对，其实他们都是印度裔的。那有时候会听同事讲了很多跟印度有关的事情，不管是他们的家庭啊，他们以前的生活啊，或者是说，欸，他们在当地都爱吃什么东西，还有他们的婚礼等等的。那每次听了就觉得说，嗯，很想去看看这一块土地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同时呢，在过去三年，因为我一直有接触这个有氧舞蹈的关系，透过有氧舞蹈这个课跳的一些舞啊，还有跟我一起跳舞的一些印度朋友们，也让我对印度这个国家呢就更感兴趣去了，所以呢，终于促成了这一次呢，我这辈子第一次踏入印度的旅行。好，那印度的系列呢，我们会用连载的。这一集呢，我们会先非常简单的介绍印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这个下飞机第一天，每一次我们到个新的国家，下飞机第一天呢，对，那个经验呢，总是最鲜明的，总是最让人难忘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的经验，然后还会讲一下这个印度旅行的日常。那至于比较详细的各地的地理历史的介绍呢，我们到后面几集呢，再来慢慢讲。 那现在呢，马上让我们先来快速简单认识一下印度这个国家，先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印度。首先呢，我们要试着在地图上来找印度这个地方，那我想这并没有很难找，我们找到欧亚大陆这个地方，然后你会发现说，靠近南边这边濒临印度洋的地方呢，有一大块三角形的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就是印度的所在地。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它的方式，叫做次大陆，次级的次，次大陆 subcontinent。 那顾名思义呢，就是说这个亚洲大陆是一片大陆的话呢，那在这一片大陆里面的印度呢，它好像本身又是另外一块大陆，它附属在这个亚洲大陆的里面。那其实这样子的称呼呢，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因为印度这一片土地呢，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呢，它本来的确并不是属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呢，本来这一片大陆呢是属于这个古代的这个巨型大陆冈亚纳大陆的一部分，它本来和亚洲是分离的，它从南方这样子慢慢的漂移上来，然后大概在5000万年前左右呢，它和亚洲大陆相撞了。那这个相撞还有彼此挤压的过程呢，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着，那也是导致了说，为什么这个印度次大陆它和亚洲大陆其他部分交界的地方会出现这个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还有青藏高原这样子的地形。所以这是印度它所在的位置，以及呢它如何从南方漂移上来成为了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但是它同时呢又自己作为大陆中的大陆，一个次大陆这样子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我们要如何称呼印度这个区域呢？印度这个名称呢，基本上是玄奘呢他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所定下来的名称。那在正式使用这个印度名称之前呢，在中国的古文里面呢，我们可能会看过各式各样的名称，以前历史课本上面可能也有画过，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天竺，那更早也有另外一个名称，他用中文写是身体的身，然后毒品的毒，身毒。不过听说那个词其实读音是捐毒。那这些呢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古书里面呢可以看到的一些名称。哦，顺便提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天竺，看到时候看到这个天竺这个名称，我想说啊，天竺，所以天竺鼠是来自天竺吗？好，跟各位报告，不是，天竺鼠英文叫做 Guinea pig， 几内亚猪，它是来自南美洲的一种动物。那为什么会叫做天竺鼠呢？其实纯粹就是早年后在中国，大家对于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到底什么东西从哪里来，有哪些国家，并不是那么清楚。那这个从来自外国的动物呢，后来自西方的动物呢，就把它称作天竺鼠。但是它的天竺鼠呢，并不是来自于天竺的。好，那这些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都是来自一个梵语的字，那这个字呢叫做辛笃。辛笃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印度河，就是今天我们讲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的这条河流叫做印度河。那辛笃这个名称呢，它后来就是不断的往外传播的过程中，它的发音就有一些改变，原本叫做辛笃这个名称，那到了波斯事件呢，它的发音就变成了 Hindu，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印度的这个主要语言叫做 Hindu， 它是波斯语那边的发音。好，那后来传到这个希腊世界之后呢，因为在希腊世界他们当时据说没有 H， 没有 H 的音，所以这个 Hindu 呢就变成印度。好，所以这样子传来传去之后就变成我们所知道的印度这样子的读音。那很有趣的是呢，因为当时的欧洲呢，他们对于其他世界其他地方也并不是那么了解，他们知道说东方有个国度叫做印度，所以当这个地理大发现时代呢，各种他们碰到的人啊、土地啊，都把他们叫做印度。所以现在呢，除了我们知道的印度次大陆之外呢，各位可能还会听过什么新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印第安人，发现说，印度这个名称呢，反而因为这个欧洲人对世界地理的不了解呢，反而被扩大成为说，哇，世界上有好多地方呢都有印度在它的名称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关于这个国家现在一些基本的数据。印度呢，目前以人口来讲呢，是世界第一大国，对，它已经超过中国很久了，它的人口超过中国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4月这个时候。那从那时候开始呢，它就是全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目前它的人口呢是14亿7600多万人，它占全世界呢将近 20%， 大概 17.79% 这样子的比例。 好，那蛮有趣的是说，印度现在的人口成长率并没有很高，现在印度的人口成长率呢，大概只有 0.86% 到 0.87% 之间，其实它是低于像澳洲、纽西兰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吧。好，那不太意外的是呢，它的年龄的中位数并不高，是 29.2， 表示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社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数据是，印度现在的女性总生育率，也就是说一个女性她一辈子总共会生育几个孩子呢？其实印度的现在的女性总生育率只有 1.93 后，那这是低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人口替代率后，就是 2.1， 就是说如果你要维持一个社会人口平衡的话呢，那一个女性的总生育率应该要维持在 2.1 左右。但是呢，其实印度现在女性的总生育率呢，其实是低于这个数字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其实你看一看这些数据，会发现说印度它和我们想的一些情况呢，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印度的面积，这个国家的面积的话大概是328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中国或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的大小，它排名呢是世界第七。不过它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呢在它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里面呢，它有将近一半呢都是可以耕作的土地。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说它在世界并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呢，它有高达一半的面积是可以耕作的。它的可耕作土地面积呢，几乎和美国是差不多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印度根本是得天独厚，它的土地的生产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在历史上呢，曾经全世界有高达四分之一的 GDP 呢，是从印度这一片土地呢生产出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印度的南北差异。对，世界上所有大的国家呢都会有占南北的传统，印度呢也不例外。我们看一下，它的北方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从印度河到恒河之间的这个平原，那它是平原地形为主，那人口数量也非常的多。而南边呢主要是德干高原，山还有丘陵以及高地呢比较多一些。它的南北不同呢，不只是地形上面的不同，它的语言和文化呢也是不一样。北方呢主要是以印欧语系为主，就和我们知道的这个波斯语还有欧洲大部分的语言呢是属于同个语系的。这个里面的语言呢包含了 Hindi、 Bengali、Marathi 还有 Punjab 这些语言，而南边呢则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叫做达罗皮图语系 Dravidian Languages。 那里面呢包含了 Telugu、 Tamil、 Kannada 还有 Malayalam 这一些南方的语言。
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华人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Tamil， 这个泰米尔语、淡米尔语、坦米尔语。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它和中文、英文、马来文并列。那另外在斯里兰卡呢，它也和僧伽罗语并列是两个官方语言之一。
好，所以发现说印度不止南北差异很大，而且南方和北方里面呢各自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区，而且每个语言呢、每个文化区它的范围还有人口都很多，它多到每一个语言区都可以撑起一个自己的电影产业。好，所以这边可以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印度的电影就是宝莱坞，宝莱坞就是以孟买为中心的这个电影工业。但是其实宝莱坞的电影呢是以 Hindi 这个语言为主的，它主要照顾的是北方说 Hindi 的这个观众群。那其他这些语言区呢，比如说 Tamil 或者是 Kannada， 他们其实还有自己的这个 Tollywood，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电影工业区，而且每一个这个什么什么 Wood 它所产出的电影的数量呢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这是我们在认识印度这个国家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呢可以先有的一些基本观念。好，以上呢关于印度的科普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各位先分享一下我的行程规划。好，那印度呢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南北，其实南北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分法，它在这个南北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区域，比如说这个东北部七姐妹的邦，还有北北印比较靠近这个喜马拉雅山这边的地方。好，不过呢这些比较复杂，我们这一集就先不细讲。那我有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算是北印度的部分，最主要的行程呢是集中在一个很经典的旅行路线，叫做金三角。 Golden Triangle。那 Golden Triangle 呢，顾名思义就是它是一个三角形，大概就是一个正三角形的形状。这个三角形它最顶上的那个角呢，就是德里。德里都会区呢是印度的首都所在地，也是北方主要的国际门户。如果是从其他国家呢飞到印度这边来旅行呢，那到北印度的话，有很高的几率呢，你入境的地方呢就是德里这一座城市。那这个三角形的右边这边呢是阿格拉。阿格拉呢它也是历史悠久，而且曾经作为蒙兀尔帝国首都的一座城市。那我们所知道这个最著名最著名你没有去过也一定知道的景点泰姬马哈林呢就是位于阿格拉这边。那这个三角形的左边这个角呢则是斋普尔这一座城市。斋普尔同样也是另外一个呢拥有许多的宫殿许多的历史建筑的一个观光重镇。好，那这个金三角这三座城市呢他们彼此的间隔大概都是250公里。所以就是说你需要移动一下，但是也不是会说随便就要拉车一两千公里这样子的距离。那所以金三角一般来讲呢，那不管是自助旅行者或者是旅行团呢都很适合你大概在这边排一个礼拜左右的行程。有些人可能走快一点，有些人走慢一点。好，那我的安排的方法呢就是以这个金三角为一个基本盘去做一些规划。那我的变化方式呢是除了说这三座城市之外呢，那我另外加入了位在德里还有阿格拉附近比较靠近阿格拉的另外两座城镇。好，他们这两座城镇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叫做马图拉还有 Vrindavan。 好，那这两座城市呢它算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 Holi 这个节庆它的庆祝活动呢最丰富也是最疯狂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要来过 Holi 的话，那很多人是会特别来这两座城市来感受这一种 Holi 的节庆氛围的。好，那除了这个金三角以及庆祝 Holi 的这两个城镇之外呢，我还特别拉车往这个非常西北边这边靠近印巴边界的 Amritsar 阿姆利泽这一座城市。那这座城市呢是西北边这边旁遮普省呢一座对锡克教徒来讲呢最神圣最重要的城市。那会来这边主要是因为我对旁遮普的文化真的很有兴趣。好，所以这样整理下来呢，我大概是用七天的时间呢去玩了五座的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是分配大概一天到1.5天之间，而交通工具呢全部都是火车，其中有两个晚上呢是睡在火车上的。对，我想如果听我们节目一阵子的人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睡这种卧铺火车这种细发招致睡觉呢天亮就到目的的感觉。所以呢也在印度的期间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在印度可以睡火车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好，那讲到这个七天玩五座城市呢，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太赶了吧，太紧凑了吧，会不会都在走马看花齁，这个印度你只玩七天够吗？好，那我这边我还是要说齁，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旅行有自己规划的方式，有人步调快，有人步调慢，有人喜欢一次呢就把一个国家所有地方都去完。那也有一些人是喜欢说同一条路线走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呢去看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每个人呢旅行就有自己的规划的方式。那对我自己来讲，因为我还蛮喜欢这种比较紧凑而且不断在前进的这个旅行方式，而且呢印度是一个我非常确定我会去很多次的国家，甚至我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呢还为此是申请了一年可以去多次的这样子的签证。所以奉劝各位啊，看到这个旅行方式跟你不同规划旅行思维跟你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呢，还是尊重一下齁，不要看不起那些就是旅行规划方式跟你不一样的人。那我想听我们节目比较久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喜欢把行程塞很满而且走很快的人齁，所以大家就暂且忍耐一下我这样子七天玩五座城市这种非常紧凑但是呢也非常精彩刺激的这个旅行方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踏上这段旅途咯。झूम मस्ती दिल पे छाई है ढोल की थाप पे आ जा hey! झुमके पे ठमका लगा जा सितार。我总觉得每一次呢我要进入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呢，其实出发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忐忑不安，有一点犹豫不前，有一点紧张，想说不知道飞过去之后呢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不过我后来就练出一种调试自己心态的方式呢，就是出发的时候就只要想着好，我现在的目标就只有搭飞机到那个国家落地，然后成功可以抵达我第一天晚上住宿的地点。对，我只要可以做完这些事情呢我就功德圆满了。那其他这种担心后面行程啊，担心在当地会碰到什么事情，全部都通通先不要去想，先让自己可以出发，先让自己呢以 抵达第一天的住宿地点为目标，那就这样子呢踏上了我的旅途。那我这次呢是直接呢从旧金山搭乘印度航空的班机前往，去程呢是中间有在维也纳稍微停下来加油一下，回程呢是直接直飞。那去程这样飞行时间加起来17-18小时那么久，那回程呢大概是15个小时。对，我后来有点后悔，然后后来是觉得是说啊，搭直飞有点太累了，应该要搭路上有转机的。那不过呢正好在我起飞的时候呢，当时新闻上都写出来说，哇，美国突然无预警的攻击了伊朗，然后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在攻击中阵亡了，中东的空域呢因此而关闭，然后航空呢因此而大乱。所以我那时候 是有点担心说，欸，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呢我的飞机要绕路，那甚至会被取消呢，有点担心。那不过呢我最后呢我的飞机算是延误了2个小时，但是呢还是起飞了。好，那关于这个飞往印度的过程呢，我知道几年前呢在台湾的大型网络论坛 Dcard 上面呢曾经有出现过一篇文章，是说哇，飞印度的航班后就好像打仗一样，好像说，欸，途中混乱啊，夸张的那个情境是怎么样子的，好像说哇，这个你人不用到印度，光是上了一架前往印度的飞机呢就已经在感受印度这个国家了。好，那不过我自己在搭这个10几个小时飞往印度的直飞班机的时候，老实说我并没有体验到这样子的混乱感，从头到尾呢，欸，这个机上都还蛮平和的，那也没有出现像那篇文章所写的这个混乱啊或者是失序这样子的情况，反而其实就和我飞往世界上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无论如何呢，飞机最后还是大概延误了约4个小时之后呢，那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降落在新德里的国际机场。那这个国际航向呢是它的这个 T3 齁，它这个 Terminal 3 第三航向。那从这边其实你一下飞机到入境都还不会感觉到说你在印度，因为国际机场毕竟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方。那英格拉甘地机场它的第三航向基本上也和欧洲北美各个先进国家的机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齁，就是很明亮，然后设施也很完整，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免税店。对，所以呢其实到这边你都还不太会有就是你来到印度的感觉。好，那就算从机场大门走出来呢，其实也和台湾非常像，就是你这个机场从入境大厅出来之后呢，那往这个地下到地下一楼就可以上这个机场捷运。机场捷运呢也做的和台湾的非常非常像，不管是它这个列车的车型啊，或者是它这个行李架，以及呢它有一个从机场到市区的那个圆弧形的那个显示幕会在那边跑，这些都和在台湾的机场捷运呢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让我感觉到我来到印度了。我在要搭捷运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要用现金买票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拿了一张500 rupees 的大钞给那个售票员。那理论上呢，一张票是64 rupees，所以其实他应该要找我400多块。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买完票，然后拿了找零之后呢，我就走了，我没有去点那个他找回来给我的钱。后来我才发现说，哇，原来他少找给我200多 rupees 哦，我觉得他应该是故意的啦，就是想说你刚来，对这边人生地不熟，然后也没有在那边点钱，可能那些钞票也不太认得的。那这个200 rupees 的话，他大概相等于是美金大概2块多，其实说实在也不是多大的钱，但是你就是会有种说，哦，这个 emoji 不太好，心情有点不爽的感觉。好，那无论如何呢，我就顺利的在飞机降落之后呢入境的印度，那搭着机场捷运呢来到了德里的市区。好，大概早上6点的时候呢，我在德里机场捷运的他们这个新德里火车站这边走出来后，我要从这个捷运站出来。好，那这捷运站出来的过程中，我也还没有觉得我身处印度，特别是他这个地下的这个捷运站盖的和这个板桥火车站还蛮像的，用很多花岗岩的建材在里面。但是一直到我坐这个电扶梯上到了地面层，然后门要打开的那一刻，我终于感觉到，对，这就是印度，这就是我以前所理解我想象中的印度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现在呢就给各位听一下这个开门那一瞬间与印度第一线接触的声音。是的，我想各位都感觉到了源源不绝的喇叭声。那这些喇叭声呢是来自于街上有许多这个所谓的 tuk-tuk， 就是那种三轮的摩托车。那当然街上也有很多的这个一般的摩托车以及小汽车，还有 Uber， 还有许多的行人脚踏车，各式各样的车辆呢都在那边。 几乎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呢，你都可以听到有喇叭声在响。那街上呢，这个交通看起来当然也是还蛮混乱的。而在新德里的车站前面呢，即使是早上六点，人潮呢也已经非常的汹涌。好，那我就在走过天桥，穿过了一部分的车阵之后呢，我来到了这个新德里的火车站。那我当天的行程呢，就是对我一抵达新德里呢，我就要从这边搭大概2.5小时的火车呢，前往阿格拉。好，那从这边进入了火车站呢，对，火车站外面会有一块齁，他们说是这个购票乘客的休息区。虽然说是休息区，其实就是有铺一个红地毯，然后许多人会躺在那边，坐在那边，就直接坐在地板上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那过了这个区域之后呢，你还要再通过 X 光机还有金属探测门的安检。经过了这一连串的程序之后呢，你就来到了月台上。对，没有错齁，这个印度的火车站呢，它进月台是没有验票这个动作的，验票是在车上进行的。好，那这个巨大的火车站呢，我算是研究了一下呢，就找到了我的这个火车在哪里。哦，这边可以讲一下齁，就是它车站上面它会去显示说，这根据车次齁，比如说假设你的车次是12880的话，它就会去显示说齁 ,12880 在第几月台，然后几点几分出发齁。所以呢，你要用这个车次去找到底你的车在哪一个月台。所以只要你知道你的车次呢，基本上就很容易可以找到说你要在哪边搭车。好，那很快的呢，我要搭的列车呢就进站了。这边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它的车厢呢，有非常复杂的分级系统。那这边我们讲一下最简单的概念齁，我们先从最低级的开始齁。最低级的这个 General Seating， 它通常会写 GN， 齁，那 GN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没有话位，就是一群人上去随便乱坐的，齁，所以你可以想象齁，这个火车一进站，马上大家就哇，像是蝗虫那样子挤到那个门边，甚至会从车窗齁把行李丢进去，然后马上呢，大概不用一分钟，所有的座位就会坐得满满的都是人，然后可能一排本来是三个人的位置，上面可能会坐四五个人，甚至更多的小孩也挤在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齁，所以它是相对比较拥挤的。好，那这是没有话位的车厢。那接下来有话位的话呢，最低等的是二等车。那通常它会写 2A4 齁，就是 second class 的意思。那 2A4 的话呢，它是有话位的。那它其实也是还蛮多人的一个车厢，它一排的话左边右边各三个座位。所以相较于我们在其他国家坐的火车来讲呢，是稍微拥挤一点。但是至少可以确保是说你在这个二等而且有话位的车厢里面呢，你是保证一定可以有位置可以坐的。好，那到这边的车厢呢都还是没有空调的。那再往上呢还有一级叫做 chair car， 那 chair car 顾名思义就是有完整的椅子的这个车厢，那它是这个一边两个一边三个，类似像台湾高铁那样子的座位分布的，而且到这一级开始呢，对，就有空调了。好，那再更往上呢还有这一种类似商务车厢这样子的设计。好，那我以上讲到还是这个座位车厢的部分，如果这个要讲卧铺车厢，它还有分更多的级别，那这个呢我们就到下一集再来慢慢介绍。那不管是什么车厢呢，我觉得印度的火车有一件事情非常厉害，就是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插座可以让你充电，它这个插座密集还有多的程度呢是超越像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台铁啊或者是高铁的，所以这个印度啊，他们虽然说不是所有车厢都有空调，而且呢在不化位的车厢可能会人很多，那看起来也蛮乱的，但是它有这个插座可以充电的这个数量呢，也是让我蛮惊艳的齁，就是就不太需要担心说在旅途中呢你的手机会用到没电。好，那火车呢是在6点55分准时出发的，当然只有出发的时候是准时啦。基本上我后来发现印度的火车其实还蛮会误点的，那特别是呢因为我搭的车并不是最快的这个车种，所以路上就会一直停下来让别的车先通过。那我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已经快要延误一个小时了，2.5 小时的车程，然后这个误点呢就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来旅行的话呢，务必要保留足够的缓冲时间。好，那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外界对印度的火车的误解啦，就是说印度很多人会挤在这个车顶上搭火车，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印度玩这一个礼拜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看到。而且印度呢它全国铁路的电气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如果敢在车顶上坐车的话呢，基本上应该坐不了多久呢就会因为接触这个高压电线呢而被电死。好，那回到我们这个旅途本身齁，虽然说误点的还蛮严重的， 但是过程倒是蛮有趣的哦。印度呢，就像许多国家的火车一样，会有很多的小贩呢上来卖东西。那里面呢有印度国铁他们官方的人员会卖咖啡、卖茶、卖简单的零食。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私人的业者小贩自己上来卖其他东西。那甚至有一些女性呢，他们会在火车上呢用帮人祈福这样子的方式来赚钱哦。你会觉得说哇，还蛮开眼界的哦，可以看到说哎这个。火车上形形色色的人呢都在这边出入。那同时呢在火车上窗外你也可以看到见到风景。在你这个离开德里的市区之后呢，你会看到说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平原上面呢大部分是种田种菜或者是呢种牧草这样子的景观。那偶尔呢在这个田园间会有一两棵树。不过呢印度的空气品质并不是很好，那所以呢能见度也不太好，会有一种说哎，好像你往车窗看出去呢，那只要远一点的地方呢就笼罩在云雾里面，这样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的不真实。就这样子经过三个半小时之后呢，我顺利的抵达了这一趟的第一座城市阿格拉。好，那接下来呢距离我第一天的目标，对，第一天我的目标是要平安抵达住宿地点，距离我的目标呢只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呢我要找到一辆车可以把我从火车站经过这个大概六公里的距离呢再到我的住宿地点。好，那你走火车站走出来呢，在印度这些当地的交通呢你有很多选择，你也可以去找计程车，那也可以叫 Uber， 也可以呢去跟这个门口的这些 Tuk-Tuk 这种摩托三轮车的司机呢去喊价。那因为我有点懒得去喊价，而且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使用的是 Uber 上面在印度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就是呢你可以用 Uber 去叫机车，坐在这个机车的后座这个地方呢让机车的司机把你载到目的地。价格呢通常是个摩托三轮车呢还要再低一些，而且我发现说哎，用 Uber 叫机车的这个司机呢，他们蛮多司机的素质都还不错的，那很大部分呢是乖乖的会照着 Google Maps 的导航去骑车的，而且有的还会给你安全帽，所以安全性倒是不用太过担心。好，只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办法叫得到这个 Uber 的机车。好，所以说使用这个 Uber 机车的服务呢非常顺利的呢来到了我位于泰姬马哈林旁边的第一天住宿的这个旅馆，那也就成功的达成了我们这个印度这趟旅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飞到印度，而且成功的呢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先搭机场捷运，再转火车，再转 Uber 的机车呢，然后就平安的抵达了第一天的住宿地点。好，那至于接下来在阿格拉这座城市以及后面去的其他地方又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到后面几集呢再来跟各位慢慢的分享。好，那最后这一段时间呢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在去完这一趟之后呢我自己观察到在印度旅行的一些日常，还有就是你在去之前可以先准备的一些事情。首先一个大灾问，印度适不适合你去自助旅行呢？那这边我先讲一个我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个人并不会觉得所谓跟团旅行和自助旅行是两个互斥的旅行方式。其实你要选择哪一个基本上是个人的偏好，个人的自由。那不过呢我自己是觉得说以结论来讲的话，我觉得印度是也很适合自助也很适合跟团的。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觉得一个地方适不适合自助，当然第一个考量就是说有些国家它是不太能够让外国人自助旅行，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印度没有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如果自助的话，你的这个大众运输啊好不好安排，这个轿车好不好叫，或者是订火车票订饭店的话你自己好不好订，那这些在印度来讲其实都很容易，比如说订火车票订饭店，其实这些在网络上你直接订就可以搞定，那国外的信用卡基本上也是有办法在这些网络消费的时候是刷得过去的，而且印度相关的这些资讯资源都还蛮好找的，所以印度当然是蛮适合自助旅行的。但是印度适不适合跟团吗？我觉得印度跟团旅行其实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呢因为你团进团出的话，那就可以省去一些比如说你在旅行过程中可能要去跟这些摩托三轮车司机去喊价杀价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你再去参观景点的时候就可能不会有很多那种当地的 导游跟你来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呢，努力的说服你说他要来当你导游，因为你们团自己可能就已经有请一个导游了。这样说，如果你跟团的话呢，比如说你们团的巴士可以在景点外面等你，而且你要上巴士之前他就已经把冷气开好了，这些可能都可以让你的旅行呢更加舒适，也可以省去一些麻烦。但是也有些人，你可能跟我一样，你很享受那种在自助旅行中碰到各种意外，那或者是要去跟人家这个杀价喊价的过程，你可能其实也不讨厌这些事情，那我想自助也很适合你。所以印度我觉得是也很适合自助，但是呢要跟团其实也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一般来讲，我们外国人去印度旅行之前呢，除非你是少数可以印度免签的国家，不然的话呢都是要办印度的签证的。那现在这个电子签证 e-visa 也很好办，我是用台湾护照去申请这个印度电子签证的，填表之后大概没几个小时基本上它就已经核准了。那你只要准备好这个核准的通知书，不管你是这个网络荧幕截图啊，或者是这个手机上的 email 通知，只要出示这个的话，那基本上呢在登机或者是要入境的时候，那个移民官询问的话基本上都是不会有问题的，这是我自己在现场碰到的经验。那在各个旅馆，他通常针对外国人的话，他会拿出一本很大很大很厚很厚的册子呢，让你在上面做登记的动作，这个算是你在印度旅行的时候外国人会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好，那至于印度旅行的这个健康问题，我通常别人问我出去旅行的健康问题，那我的回答都很简单，就是你如果有任何担忧或不确定的话，你就去挂旅游门诊，看医师怎么说，看你有没有什么疫苗要接种啊，或者是有什么药要先开的。那我在去之前呢也有去看旅游门诊，医师呢还是有先帮我开一些疟疾的药。那另外可以提一下，就是印度算是很知名的，就是普遍空气品质很差的国家。我记得我在那边的那几天，基本上不管在哪一座城市，我的手机都不断的显示给我说，哦，这边的空气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差的。所以如果对这个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去之前呢可能要多加考量一下。好，那接下来要讲这个很多人会很在意的，就是关于印度旅行吃这个东西。好，可能对于很多自助旅行者来讲，去印度那边吃不习惯或者是拉肚子是这个旅行体验很难忘的一部分。好像说去印度旅行你的肠胃就一定会出问题吗？好，那我自己其实我去了这个礼拜，我基本上肠胃都是没有问题的，食物吃的习不习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肠胃不出问题的话，那首先我想不只是针对印度，所有世界上你如果对于它的这个食品卫生有点顾虑的国家的话，那这些国家我们的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尽量选择餐厅而不是在路边吃，然后我们尽量选择比较多当地人吃的而不是那种门可罗雀的那一些店家。那另外呢尽量是选择那些你可以看到它现场高温料理的东西，毕竟高温可以杀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比起去吃那一些看起来可能放了很久或者是不知道是怎么料理，不知道经过什么处理过程的东西呢，那这一些经过高温料理的呢会相对比较简单。所以你只要维持这一些基本的守则，那我觉得就可以把你肠胃会出问题的这个风险呢降低很多。其实我在现场我反而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是蛮意外的，是其实印度人他们很爱洗手，各个大大小小的餐厅呢其实他们都会在外面，就是餐厅里面不是在厕所里面，在厕所外面会有至少一个洗手台呢是可以让客人去先洗手的。那我观察到身边很多的当地人他们也是会饭前饭后都去洗手，就是比起我去过的很多很多这一种已开发国家来讲呢，我觉得印度人喜欢洗手的程度其实是高出很多的。那其实你如果饭后饭前都愿意洗手的话，就可以把你这个肠胃出问题的几率呢又降得更低。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比起这种所谓拉肚子后，东亚味呢在印度旅行比较可能碰到的问题反而是太油太辣或者是肉类比较难找，因为印度呢基本上蛮高比例的人其实是素食 vegetarian， 所以你有很多很多餐厅其实是纯素食的。所以如果真的很想吃肉呢，可能要比较努力的去找，或者是呢就去偶尔吃一下那个西方连锁素食店，让自己稍在旅途中放松一下。那至于食物太油太辣的部分呢，那其实印度很多旅馆它是会有自己的餐厅有自己的厨师的，所以如果他可以帮你服务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讲看说能不能减少这个辣度啊，或者是不要太油，至少可以去试试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做出来。 好，那另外来讲一些在现场观光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会看到的一些现象。首先，这个印度的观光客组成，我在北印度这个金三角这边，我注意到的是呢，这边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游客当然很多，特别是你如果在像泰姬玛哈林那一种地方的话，那亚洲的游客呢，其实也非常多。但是呢，其实印度他们自己本国国内的游客数量仍然是远远大于国际游客的。所以虽然说国际游客很多，但是你不会觉得是说好像我身边全部都是外国人，完全没有当地人，倒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特别是东亚面孔的话呢，日本的观光人数非常非常多，就是多到当地导游他看到你有东亚面孔的话，他会先直接假设你是日本人。那至于中国人呢，我在全程即使是在超热门的景点也很少很少碰到中国人。我在全程身边听到如果有在讲中文的话呢，大多数其实是台湾口音的，对，所以我发现说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这个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在印度其实是没有碰到什么中国观光客的。那另外我自己也观察到说，印度当地人其实还是蛮喜欢找外国人去主动搭讪聊天或者是合照的，通常一天会碰到好多个。对，我已经旅行很多国家都没有体验到那种一直被当地人邀请这个拍照或者是主动攀谈这样子的经验的，但是呢，这个在印度是很常发生的。那当然他们跟我聊首先就会问说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里来。那这题接下来呢，有的可能会问我说，欸，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旅行是一个比较难想象的状态。也有些人会就是开始问我说我几岁。好，几岁下一个问题大概就是问我说，欸，你有结婚吗？啊，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好像是说，欸，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结婚就是一个人生失败组，想说，欸，你是不是人生有碰到什么问题，怎么会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呢？哦，我想这个印度这个人与人的界限呢，可能和我们在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当然我自己是不排斥这样子的话题啦，但是你如果比较介意的话呢，那自己的这个界限还是可以把它保持好。好，最后讲一件事情，关于这个印度人的英文程度。那我们在海外的科技业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印度人英文好好哦，或者是说，欸，印度人可能在会议上比较会吵架或者比较会表现这样子，我们很容易有这样子的概念，就觉得是说，嗯，印度人应该英文程度普遍都不错，而且印度又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事实上呢，你在现场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欸，其实好像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你在路边买东西的小贩，你去找那个 tuk-tuk， 就是那个摩托三轮车的司机，那甚至是 Uber 司机，这些人很多其实是不会讲英文的。那甚至是那些景点主动跟你说，哦，我可以用英文跟你介绍的这些有证照的导游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人的英文都并没有很流利。那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国际机构的一些统计资料，比如说 English First 这些教育机构，印度其实会说英语的人大概只占人口的介于10%到20%之间，它这个比例其实是低于像日本还有印尼这样的国家。对，你很难想象，日本已经是我们觉得是说全世界英文通行度比较不高的这个旅游热门国家了，那没想到呢，其实印度实际会说英语的人口这个比例呢是比日本更低的。那在教育机构的分类里面呢，其实印度也算是这个英语程度还蛮低的国家，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去现场旅行的时候会比较意外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有些人会建议说，如果你可以先学一些这个印度的当地语言，比如说你要去北方的话，先学一点 Hindi 的基本问候语的话，可能对于沟通还是稍微有点帮助。那真的语言不通也没关系，因为呢，身边大概还是有蛮高的几率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在都市上班啊、就学过的这一些人呢，哦，他们英文是相对比较流利，是可以来帮你解围的。好，所以以上这些呢，就是我在安排规划还有到了实际去印度这一趟旅行之后呢，那自己在现场那些观察还有体验，希望呢对于说，欸，你有考虑要去印度自助旅行但是有点犹豫说，欸，到底要不要去的这个听众呢，可以比较容易想象是说，哦，印度旅行大概自助旅行那个感觉大概是怎么样子。好，那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旅行我在过程中怎么样子记录我的旅行经历，以及呢我回来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呢，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那其实我不管去哪边旅行，我 大概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晚上你会留一些时间，算是用流水账的方式，很随便很没有系统的把当天的事情呢全部去把它记录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会用打字的，我会用手机再加上一个外接的键盘那样子去打字，对，因为我通常不会带电脑出去。那到了比较近期呢，我就是用录音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手机录音，然后一边录音一边把它转成文字稿，因为这样子就比较轻松一点。那我后来发现说，我当初留下来的记录呢，回去读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好像是说田野调查完之后回去看当时的这个田野笔记的感觉。那特别是我最近跑回去看了一些我好几年前去别的地方玩的时候留下的游记，我很意外的是说，我以为是很无聊的流水账，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回去看，哇，当时写下了那么多故事啊，还有心情，就是看到最后真的是有点被自己给感动到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有让我有一个小小的醒思。我觉得我常常在做旅行热炒店的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资讯性的东西，然后可能我下意识的又很容易觉得是说啊，我个人后这个卷肉出去玩的东西相对不重要啦，后不要讲太多我个人的东西，要多讲一点那些国家或者是属于那些人的故事，多讲一点客观啊偏知识性的东西，后就会觉得说，哦，我不要讲那种太多我个人体验的部分。但是其实我在整理自己旅行故事的过程中呢，我却发现说，其实这些属于我那个当下仿佛是流水账一样被留下来的这些记忆还有感受，或者是呢那些像戏剧一样一幕一幕上演的这个旅行过程呢，其实也是很有价值而且很迷人的东西。所以呢我在这一次分享这个印度连载的时候呢，我也会尽量的去找一个平衡，就是说既可以和大家聊一聊那一些，关于印度这个历史地理的背景比较系统性的介绍，那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旅途中过程中一些，有趣的这个故事，以及呢我的心情如何随着这些事件去起伏。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印度系列连载的第一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那下面两集呢我会继续做连载，跟大家分享我在不同的地方呢挖掘到的历史，然后遇到的人，以及呢看到的风景，请各位继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哲荣，我们下集见喽，拜拜。